第35章，住了吧，进了吧。耶稣才过了繁忙的一天，这一天他在加利利海边讲了最初的几个比喻，又用熟悉的实例向众人解释他国度的性质和建立的方式。他曾把自己的工作比作撒种之人的工作，把天国的发展比作芥菜种的生长和酵母在面团中所发生的作用。他又用稗子和撒网的比喻来描写义人和恶人最后的分别。他教训中的真理非常宝贵，已由隐藏的财宝和重价的珍珠两比喻中说明出来。他又在家主的比喻中教导门徒应当如何做他的代表，为他效力。耶稣整天讲道医病，到了傍晚众人仍然围着他。他天天这样为他们服务，难得为自己留下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法利赛人不断地用恶意的批评和污蔑来纠缠他，使他的工作格外艰苦。如今已经日暮，耶稣实在疲惫不堪，就决意到湖的对岸找个僻静的去处休息一下。哥尼撒勒的东岸不是无人居住的，因为沿湖各处都有村镇，但与西岸相比就显得荒凉冷落多了。那里的居民中犹太人少，而异邦人多，与加利利地少有来往，这正是耶稣所要找的僻静之处，于是他叫门徒们陪他同去。耶稣遣散众人之后，门徒就请他进舱，急忙开船。然而他们并不能单独开行，因为近岸还有别的渔船，许多跟着耶稣的人就上了这些船，仍然热切地要见他，听他讲论。这时候救主才摆脱了众人的拥挤，因为过于疲乏饥饿，就在船尾上很快地躺下睡着了。那天晚上本来是天朗气清波平如镜的，不料忽然乌云四合，狂风自山谷中沿湖东掠来，猛烈的暴风吹向湖面。那时太阳早已落山，黑夜笼罩在怒涛翻腾的海上，那被狂风激起的怒涛猛烈地冲击着门徒的船只，有将船吞下之势。那些强壮的渔夫们从小就在湖上度日，经过多少次的风浪，常安全地驾驶着他们的船只，可是如今他们实在计穷力尽了。他们在暴风的控制之下毫无办法，眼看着船里的水渐渐多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了。他们只顾救自己的命，竟忘了耶稣还在船上。现在自己的奴隶既一筹莫展，生命岌岌可危，他们才想起是谁吩咐他们开船过海的。他们唯一的希望乃是耶稣。他们在无言绝望之时呼叫说：“夫子，夫子！”但是深沉的黑暗使他们看不见耶稣，暴风的呼啸淹没了他们的声音，他们也没有听见什么回答，一句焦急。耶稣已丢弃了他们吗？那曾制服疾病和鬼魔，连死亡也能战胜的主，现在竟不能救自己的门徒吗？他在他们遭难时竟不顾他们吗？他们再呼叫耶稣，但除了狂风的怒吼，没有听见别的回答。他们的船已开始下沉，眼看再过片刻他们就必惨遭灭顶了。忽然一道电光透过黑暗，他们看见耶稣安然地睡在那里，并没有被风浪的翻腾所惊动。他们惊奇而绝望地喊着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他们遭遇危险与死亡挣扎时，他怎么睡得这样香甜呢？门徒的呼叫把耶稣喊醒了，闪电的光照着耶稣，他们看见他脸上有天上来的平安。从他的目光中，他们看出那忘我而亲切的爱，于是他们的内心转向他，并呼求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从来没有一个人发出这样的呼求而不蒙垂听的。正当门徒拿着橹预备做最后奴隶的时候，耶稣起来了。他站在门徒中间， 那时暴风未息，怒涛仍不住地向他们袭来，闪电照亮他的面容。他举起了那只长形善事的手，并对汹涌的海浪说：住了吧，静了吧。狂风止息了，波浪也平静了，黑云被卷起来，一颗颗的星儿一闪一闪地射将出来，小船在平静的海面上荡漾自若。于是耶稣转过身来，悠悠愁愁地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没有信心吗？门徒默不作声，连彼得也没有敢发表心中的惊愕。那些跟着耶稣的船也曾遭遇到与门徒同样的危险，船上的人也曾大大惊慌失望，但耶稣的命令使动荡变为宁静。暴风和怒涛曾把船只聚拢在一起，大家都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在暴风之后的宁静中，方才的惧怕他们都忘记了。众人彼此低声细语地问道：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耶稣被唤醒过来应付暴风时，他心中是十分平安的。他在言语和态度上毫无惧怕的表示，因为他心里根本不知道惧怕。但是他的把握并不在乎自己具有全能的力量，也不是因自己是天地海的主而镇静。这个权柄他已经放下了。他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他所依仗的乃是父的全能。他依赖信心，信上帝的慈爱和眷顾，那平静风浪之化的能力乃是上帝的能力。耶稣怎样因信依靠天父的保护，我们也当怎样依赖救主的眷顾。如果门徒依靠他，他们就可以蒙保守得平安。他们在危险中的惧怕显明他们的不信，他们努力想救自己的时候就把耶稣忘掉了。而且唯有在依靠自己到了绝望的地步而转向耶稣时，他才能帮助他们。我们不是也常有门徒这样的经历吗？当试探的暴风刮来，强烈的闪电射着，汹涌的浪涛漫过我们时，我们竟独自挣扎，忘记有一位能帮助我们的主。我们常靠自己的力量，直到希望断绝，九死一生的地步，那时我们才想起耶稣。虽然如此，只要我们求他搭救，我们的呼求总不至于徒然。他虽然很忧伤地责备我们的不幸和自恃，但总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帮助。无论在地上或在海上，若有救主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必惧怕。我们对救赎主若有活泼的信心，这信心就能使人生的苦海风平浪静，并照着主所认为最妙的方法救我们脱离危险。救主平静风浪的神迹还有另一个属灵的教训。经上说：恶人好像翻腾的海，不得平静。我的上帝说：恶人必不得平安。每一个人的经验都证实了这句话的真理。罪已经破坏了我们的平安，我们若不将自己制服，就得不到平安。我们心里猖狂的情欲不是人的力量所能管束的，我们对他毫无办法，正如门徒不能平息怒吼的暴风一样。但是那用一句话平静加利利海的主已经向每一个心灵发出赐平安的话。不管暴风多么凶猛，凡向耶稣呼求主啊救我们的人必蒙拯救。他那使人与上帝和好的恩典必平静情欲的冲动，人的心灵就在他的爱中安息了。他是狂风止息，波浪就平静，风息浪静，他们便喜欢，他就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上帝和好。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救主和他的同伴们一早靠了岸，清晨的曙光普照在海面和田地里，如同给人带来了平安的福惠。但一会儿他们一上岸，就看见了比海里风浪更可怕的景象。 两个疯子从坟场里藏身的地方向他们冲来，好像要把他们撕得稀烂似的。这两个疯子带着他们逃脱捆锁时所挣断了的铁链，他们曾用锋利的石头割破自己，身上鲜血淋淋。从他们纠集的长发下面瞪着两个眼睛，人的模样似乎已被附在他们身上的鬼完全消没，他们的样子简直是近于禽兽了。门徒和同行的人大大惊慌，转身逃跑，但不久他们发觉耶稣没有和他们一起走，就来找他。耶稣仍站在原来的地方，那曾平静风浪又曾亲自与撒旦交锋而战胜的主并不会在这些鬼魔面前逃跑。当那两个张牙舞爪口吐白沫的疯子来到他面前时，耶稣举起那只平静风浪的手，他们就不敢越过雷池一步，只得站在他面前咆哮怒吼，徒唤奈何而已。耶稣用权柄吩咐乌鬼从疯子身上出来时，他的话深入了这两个可怜人的黑暗心中。他们在朦胧中似乎觉得身边有一位能救他们脱离残害他们的鬼魔，于是他们跪在救主的脚前拜他。但当他们要开口求他怜悯之时，乌鬼却借着他们的口大声呼叫说：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乌鬼利用所附的人为媒介，央求耶稣不要驱逐他们离开那地。在附近山坡上有一群猪在吃食，鬼央求耶稣让他们进入猪群里去，耶稣就准了他们。那群猪立刻惊了，闯下山崖，留不住蹄脚，都投在海里淹死了。同时那曾被鬼附着的人身上起了神奇的变化，有光射入他们的心，他们的眼中现出理性的目光，那久已变成撒旦形象的面目忽然变为温驯，他们血迹斑斑的手也静止下来，而且用欢乐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拯救了他们。放猪的人从山崖上目睹了这一切，于是急忙去将这事报告给他们的主人和其他的人。那一带地方的居民存着惊奇和惧怕的心，都蜂拥地来见耶稣。那两个被鬼附着的人本来是当地的大患，他们所在的地方没有人能安全地经过，因为他们常以鬼魔式的残暴袭击过往的人。现在这两个人已经穿上衣服，恢复了理智的常态，坐在耶稣脚前，并听他讲论，并颂赞治好他们的主。可是当地的民众见了这神妙的奇事，并没有表示庆幸，他们对于猪群的损失反看得比两个人从撒旦手里得蒙拯救更为重要。耶稣让猪群的主人遭受损失，原是为连续他们，他们专顾地上的事而不顾属灵生活的利益。耶稣要唤醒他们自私的麻木的迷梦，使他们可以领受他的恩典。不料他们却因痛惜物质上的损失，心中悲愤，竟瞎了眼睛，看不出救主的慈爱。救主所显示的超自然的能力反引起民众的迷信并恐惧的心情，他们唯恐这个陌生客人来了，或许还有别的灾祸要来，他们怕再受经济上的损失，就决意不要耶稣留在那里。那些与耶稣一同渡海的人把昨夜所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们，说他们如何在风暴中险遭没顶，以及耶稣如何平静风浪，但他们的话并不发生效力。众人惊慌地围着耶稣，苦苦求他离开他们。耶稣答应他们的要求，就立刻上船往对岸去了。格拉森的居民已有基督的能力和慈爱的话证摆在面前，他们已经看见那两个恢复了理智的人，只是因为恐怕危及自己属世的利益，竟不惜把那在他们眼前驱逐黑暗之君的主看成一个打扰他们的人。于是天上的恩赐被他们关在门外了。我们虽然不像格拉森人一样拒绝基督本人，但还有不少的人不愿意顺从他的话。 因为顺从总不免令他们牺牲一些属世的利益，许多人恐怕耶稣会使他们遭受经济上的损失，就拒绝他的恩典，并使圣灵离开他们了。但那两个被治好了的疯子态度就不同了，他们唯愿与救他们的主常在一起，他们在救主身边就不怕那些残害他们使他们丧失人性的鬼魔了。耶稣正要上船之时，他们紧紧地靠近他，跪在他的脚前，求他准他们跟随着他，以便能常听他的教训。但耶稣却吩咐他们回家，把主为他们所做的大事告诉别人。这就是他们所应做的工作，回去向不信上帝的人传讲自己从耶稣那里所领受的恩典。要他们离开救主是不容易的，回去与不信主的乡邻同处一定有很大的困难，况且他们久与社会隔绝，似乎没有资格去担任耶稣所指定的工作。但耶稣一指出他们的本分，他们就情愿服从。他们不但向自己的邻居传讲耶稣，而且走遍迪加波利全地，到处宣扬他拯救的大能，述说他如何救他们脱离了鬼魔。他们从事这样的工作，就可以得到一种经验，比当为自己的利益而留在耶稣跟前更为有福。因为传扬救恩的佳音，就能使我们更接近救主。这两个被治好了的疯子，是耶稣最先差到迪加波利一带传扬福音的人。他们只有片时的机会听基督的教训，并且从来没有听过他整篇的讲论。他们不能像那些天天与基督同在的门徒一样教导众人，然而在他们自己身上有那足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的凭据。他们可以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自己对于基督的全能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和所经历的告诉别人。这是每一位凡心中受神恩感动的人所能做的。蒙爱的门徒约翰说，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我们为基督做见证，就要把所知道的讲出来，就是自己所看见、所听见和所经历的。如果我们步步跟着耶稣，就必能透彻的、深入的讲述上帝引领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说明自己曾如何试验过他的应许，并发现他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所知道的见证基督的恩典，这正是我们的主所要的见证。而且正因缺少这种见证，所以世人就将要丧亡了。格拉森人虽然没有接待耶稣，耶稣却没有任凭他们留在自己所选择的黑暗里。他们求耶稣离开他们时，还没有听过他的教训，他们所拒绝的自己并不知道，所以他差遣他们所不至于拒绝的人将真光传给他们。撒旦使猪群淹死，存心就是要使众人离开救主，并阻止福音在那一带传开。然而这件事反轰动了全地的人注意基督，是任何其他事件所不能做到的。救主本人虽然离开了，他所治好的人却仍留在那里见证他的大能。那两个乘坐黑暗之君工具的人反成了传播真光的媒介，上帝儿子的使者。众人听了这奇妙的消息无不惊奇，从此福音的门户就在那一带地方打开了。即使耶稣回到迪加波利时，众人就蜂拥而来，他们不但来自一个村镇，还有成千的人是从各乡各处聚集来的，一连三天静听救恩的信息。可见连鬼魔的权势也在我们救主的控制之下，而且恶势力的作为也受到管束，而为善事效力。在遇见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这件事上，对于门徒有一个教训，这是足以表明撒旦要把全人类陷害到何等悲惨的地步，同时也说明基督救人脱离撒旦权势的使命。那两个可怜的人住在坟墓里，被鬼魔附着，受着放荡无忌的情欲和可憎的嗜好所束缚，说明人类受撒旦管辖必有的结果。撒旦不断地在人身上施用他的势力， 要使他们的心神错乱，牵制他们的思想趋向邪恶，鼓动人行凶犯法。他摧残人的身体，蒙蔽人的理智，腐化人的灵性。人每次拒绝救主的呼召，就是向撒旦投降了。今日有无数的人们在家庭中，在业务上，甚至在教会里，都在走着这一步。而且正因这缘故，凶暴和犯法的事就充斥了大地，道德上的黑暗像死亡的黑影一样笼罩了世上的众生。撒旦用他狡猾的试探引诱人走向罪恶，越入越深，结果一败涂地，不可收拾。但与耶稣同在乃是抵挡撒旦势力的唯一保证。在世人和天使面前已经显明撒旦是人类的死敌和毁灭者，也已经显明基督是人类的良友和拯救者。基督的灵必能在人心中培养高尚的人格，端庄的品性。他必造就人，使我们在身体、心灵和精神各方面都能荣耀上帝。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他召我们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品格又召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如今有许多曾经堕落成为撒旦工具的人，已经靠着基督的全能变成公义的使者，由上帝的儿子差派出去，述说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